俄罗斯联邦金融管理局4月30号将纳瓦尔尼总部列入到恐怖组织以及是极端组织的名单当中，被列入这份名单的个人以及组织都无法使用银行服务，银行账号亦都会被冻结。目前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主要支持者沃尔科夫4月29号宣布解散纳瓦尔尼总部遍布全国各地的机构。沃尔科夫是纳瓦尔尼总部负责人，亦都是纳瓦尔尼的主要政治顾问。沃尔科夫表示，纳瓦尔尼的全国反对派网络现已无法工作，因为任何为这些机构工作以及服务的人员都面临着安全危险，当局会指控他们支持极端组织。俄罗斯检察官没几久之前提出将纳尔瓦尼领导的几个机构认定为是极端组织。莫斯科市的法院4月29号已经开始对此审理，普遍认为法院的裁决将会满足检察官的要求，这个亦都意味着俄罗斯国家的媒体未来在报道有关纳瓦尔尼的活动的时候，根据相关的法律必须要不断重复纳瓦尔尼所领导的是被禁止的极端组织，涉及纳瓦尔尼的反对派标志亦都会好像是恐怖组织这样是被取缔。纳瓦尔尼总部以及是纳瓦尔尼的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捍卫公民权益基金会等机构在4月26号亦都已经宣布停止在全国各地包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活动。4月21号俄罗斯全国爆发了支持纳瓦尔尼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之后，当局紧接下来的镇压迫害行动日益加紧，范围不断扩大。来自圣彼得堡的著名律师帕夫洛夫4月30号被当局拘捕，他的住处是遭到搜查，当局指控他泄露律师机密。帕夫洛夫领导住位于圣彼得堡的著名人权组织29团队，他同时亦是多宗涉及到俄罗斯安全部门指控知名记者、科学家以及企业高管从事间谍活动案件的辩护律师。在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纳瓦尔尼总部在当地的负责人阿里科夫4月29号被当地的法院判处两年半徒刑。当局在4月29号仲对纳瓦尔尼本人以及他的另外两名主要支持者提出了新的犯罪指控。当局指控他们非法组建对公民健康造成伤害的社会组织。俄罗斯媒体说，当局为此而启动了一条不常用的法律条款，有关法律条款的判刑期是可以达到四年。当局很多年前曾经使用过这个条款，是处理过在俄罗斯活动的日本奥姆真理教。人权组织内务部信息发表报告说，在4月21号的支持纳瓦尔尼的示威当中，当日全国总共有将近2000人被逮捕。在这个之后的一个多星期，全国20多个城市总共有大约是200人被拘捕，其中一半集中在首都莫斯科。莫斯科警方最近一个多星期拘捕活动人士的时候，尤其是使用了人脸识别系统，很多人在参加21号的示威时候被人脸识系统是记录，在随后的几日当中，有些人在街道上面，有些人在自己的住宅当中或者是办公地点被警察带走。当局是近年来所建立的人脸识别系统在首都莫斯科最为完善以及成熟。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从地铁等公共场所的居民楼的入口都遍布了摄录镜头。在去年疫情开始以及是春季的封城期间，莫斯科的人脸识别系统展示了极高的效率。在莫斯科的一些中国人，包括很多的留学生以及不少的市民，都被当局利用人脸识别系统记录违反疫情有关规定遭到处罚。在最近一个多星期的打压行动当中，很多人遭到警方的警告，之后是被释放，其他一些人则是被判处数十日的监禁，亦都有人遭受到巨额罚款。这些人当中有俄罗斯著名的教师、作家、医生、人权活动人士等等。他们当中有些人仅仅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面转发了4月21号支持纳瓦尔尼的示威帖子，南部坦波夫州的一名60岁的退休人士因此而被当地的法院两次判处罚款，总金额达到51万卢布，大约相当于7000美元， 著名活動人士同前國家杜馬副議長雷揚科夫亦都因此而同樣被罰款20,000卢布。一名65歲嘅莫斯科女法官係教師，亦都因為參加咗21號嘅示威，幾日之前響警察局當中被關押咗2日。俄羅斯著名宗教問題學者以及歷史學家、確立人民大學教授阿吉德扎尼揚因為參加咗示威，唔單止係響警察局被關押咗1日，同樣係仲係被罰款。莫斯科內務部移民事務負責官員話，有100多名嘅外籍人士因為參加咗4月21號嘅示威活動被驅逐出境，佢哋響40年內被禁止入境俄羅斯。嚟自多家唔同嘅新聞媒體嘅7名記者，因為曾經採訪報導21號嘅莫斯科示威，幾日之前被警方傳訊亦係約談，有啲企業亦係機構仲解雇咗參加示威活動嘅員工。反對派活動人士阿新認為，如果反政府抗議活動的規模是足夠大，參加人數特別多，當局將會很難應對。阿新表示，當局的策略是打擊包括帶有政治色彩在內的各種示威活動，當局可以驅散幾百人、數千人的示威，但是如果集會示威人數能夠達到幾十萬的人士的時候，警察就會對此束手無策。政治學者莫羅佐夫說，納馬爾尼在各地的支持者主要是城市的中產階級，他們都遵紀守法，同一些激進反對派力量被當局鎮壓之後能夠立刻轉入地下繼續從事抗爭有所不同。納馬爾尼的支持者更加擅長從事公開活動爭取民心，他認為被定義為是極端組織之後，這個對納馬爾尼的反對派活動會造成巨大的打擊。莫羅佐夫認為，俄羅斯可能正在進入一個更加嚴酷的政治冬天，或許能夠是長達10年，而且目前僅僅是這個過程的開始階段。他說這個是非常之好像是上個世紀6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之後的情況，或者是冷戰期間美蘇緩和結束之後1975年到1985年期間的狀況。該個時候僅僅是有為數不多的持不同政見者不顧風險挺身發聲。布拉格之春結束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當局開始嚴厲鎮壓行動，當時很多的知識界人士在20多年的時間裏面都喪失了工作，一些的大學教授甚至是不得不從事搬運工人、清潔工人等體力工作是養家糊口。著名的莫斯科赫爾辛基俱樂部在80年代初就是因為鎮壓加緊，很多成員被捕，一度宣布解散。時事評論人士斯科波夫表示，當局的迫害對象過去僅僅是針對納瓦爾尼的支持者以及反對派人士，如今當局已經將目標對準了文化以及知識界的精英，下一步可能會波及到更多的新聞媒體。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